弟兄姊妹大家早，很高兴跟各位再一次见面。我想一开始问个很简单的问题啊，你们知道今年是什么年？属什么？属羊，对不对？有多少人不知道的？一个羊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啊。因为耶稣基督是怎样？他是我们的代罪羔羊，我们呢？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小羊，啊，小羊。那今年呢，这个春节过得特别晚，大概到2月19号的开始春节，所以很快的，才过了一个多月，就是复活节了，就是复活节了。在复活节里面，那个礼拜我们刚刚过去哈，在那里，在这里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受死、埋葬。3天以后复活了。那当时耶稣的形象在以赛亚书第53章的地方写得非常清楚，写得非常清楚，讲到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耶稣为我们做了非常好的榜样，在他的教导里面，他从来没有赞成说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在十字架上还为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祷告。大家记不记得他是怎么祷告的？他是这样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其实你去看耶稣基督的这个教训，在登山宝训里面，他也讲了一段非常我们讲说很有意思的话啊。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右脸的时候，你要连左脸也转过来让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的时候，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2里路。这个话你能接受吗？很好。很多年前布鲁明顿的教会呢，那时候还是一个查经班的形式，还没有成立教会。在那个查经班里面呢，有来了几位为孩子陪读的父母。现在还没有陪读的父母啊，我们那时候好多啊的。那这些父母平常在家里陪孩子念书，所以礼拜五的时候呢就来查经班。当他们查经的时候看到了这一段话的时候呢，他们觉得是说非常不可思议。你会不会觉得这句话好像非常不可思议呢？他们认为你假如说这样做的话，就等于助纣为虐了，就是帮助他们去变得很跋扈啊。作为一个基督徒好像是蛮吃亏的，会不会这样想？耶稣常常在这里教导我们要在这里忍气吞声啊。有人说得很好啊，我今天不是查这段经文，所以我不仔细讲，但是他有讲到啊，也讲得很好，说你的右脸被人家打了，你的里衣被人家告的要拿去了，你要被迫走一里路的时候，那是怎样？是被迫的，你没有 other choice， 你一定要去这样去做的啊。可是呢，到后面你把脸转过来，你左边的脸让他被打，你让这个外衣给他拿去，然后你愿意走第二里路的时候，那可是心甘情愿的，没有人强迫你的，那是心甘情愿的。想起了这样的圣经的原则啊，好像是说要我们这个基督徒呢要老实做人。那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呢要奉公守法，那真的是奉公守法的时候呢，往往被世界上的人呢看成为是一种傻瓜，看成为傻瓜。这样的这个想法呢，又让我想到今天我们所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诗篇73篇。下面的时间呢，我要跟弟兄姊妹花很多的时间来思想这个73篇啊。那 我有带那个有没有啊 PowerPoint？ 没有的话，那请大家就是啊，你有圣经你就看诗篇七十三篇就可以了。我会读给大家听啊，会读给大家听。我们从诗篇七十三篇里面呢，我们要先看它的作者。我们常有一般人的想法就是说诗篇嘛，就是大卫的诗篇啊，作者呢就是大卫。但是很奇怪的啊，或者很奇妙的，这一篇呢，诗篇七十三篇，作者不是大卫，他的作者的名字叫亚萨，啊，亚萨，他是大卫王朝的里面的一个圣殿的一个音乐家，啊，他是在耶和华约柜前面呢来侍奉耶和华这个神的。他每天在约柜前面供职，他要用诗歌来称谢耶和华。你只要仔细去看这个诗篇啊七十三篇的时候，或者你去读诗篇的时候，你发现在诗篇五十篇、诗篇七十三篇、诗篇八十三篇都是记载了他的作者叫做亚萨啊。那我们现在呢就好好的来思想这个诗篇七十三篇。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想大家想一想，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基督徒不可能永远是在高潮上面，有时候也会落入低潮，他的灵命呢会停滞不前，他的灵命会陷入在一种黑暗的阴影里面，那甚至于呢对神会心怀不满啊。在这种光景下，他会很想跟神去辩论，或者是去向神咨询。就像什么？就像我们看电视时候，这个所谓的那些影片的时候，我们看到律师在法庭上渡过来渡过去，在那里用这个质疑的口吻啊，在这里问话。那这个一个灵命低潮的一个基督徒呢，他们也会这样渡过来渡过去，向着神在那里问一些心理的疑问。问心理疑问，很多基督徒呢啊不敢公开的这样讲啊，我在向神挑战，我在向神问问题。但是呢，我相信有时候在暗里面，他暗中里面他也会是这样想的，会怎么样问呢？会说，神啊，你是晓得一切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拦阻这一件事情呢？神啊，你为什么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神啊，你看见了滔天大罪，你为什么不插手啊？是为了什么原因呢？神啊，你看到这么多人在受苦却没有人关心，为的是什么原因呢？诗人亚萨这篇诗篇七十三篇，他描述了一个情景，就是他已经陷入了属灵的泥沼里面，他感到非常的困扰啊。所以在我们刚刚念的这个第二跟第三节里面就可以看到他开始问那个问题。第二节里面说，至于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啊，就讲到说他已经是边缘，在一个边缘上他几乎要陷下去了。再我们先看一下说至于我啊，至于我这个 but as of me这个亚萨是很诚实的，他也是很负责的，他把自己的这困难呢就向神申诉，神啊，我险些要放弃了啊，这些事情在我心中几乎要我放弃了我属灵的坚持。亚萨到底碰到了什么事情叫他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我们看第三节的时候就很清楚了啊。第三节他是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我们还有一些解释啊，他看到恶人跟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常常说这人好不属灵啊，但是这个人是在耶和华面前的侍奉的一个祭司，他是会这样想呢？我们可以从他的眼光去看，他想到自己呢，他已经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在神面前呢持守纯全，持守清洁， 他对抗试炼，拒绝妥协，他凡事以神居首位。结果呢，他这样做反而还是要面对各样的问题，还是要面对各样的压力，他常常还有缺乏，常常还在那里受折磨受挫折。他看到周围拒绝神的那些恶人呢，跟他不一样啊，他们这些人恶人呢都活得好好的，所以呢亚萨呢心里就很不平了。他困扰了很多年日，他最后没有办法忍受呀，为了这些恶人，他没有办法再能够去忍受。我们假如说是有啊，没有圣经啊，我念给大家听啊，在第四节跟第六节的地方啊，亚萨就继续在这个诗篇七十三篇里面在讲，他说这些恶人啊，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害，他们的恶谋得逞，他们满不在乎。所以因为他作恶作惯了，一切都很顺利，所以骄傲像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啊遮住他们的身体。这些人他们心中在这里筹划的都是作恶的事情，恶行变成了他的家常便饭，他能够很轻易的这个得逞。这样的事情是看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下面呢，这个让亚萨更不能够接受的，就是使亚萨生气的，是因为他们对神非常的不敬，他们在那里讥讽神，在那里亵渎神，亵渎神。在第七节到第九节的地方，我来念给大家听啊。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大家有没有圣经啊？有哈，那等一下我请你们帮我念一下啊。那我继续讲下去了哈。啊，更不能理解的，这些人呢轻视神，压制人的这些恶人，他们却常常在这里享安逸，他们的财宝加添，他们的这个安逸过日子，他们赚钱像滚雪球一样啊。亚萨对于神表达了他的心情，他看到了这些周围的这个恶人的事情，他实在是难以忍受，实在是难以忍受了。好，能不能请大家帮我念一下第十二节，好吧？第十二节，来，请。如果我们再往下看的话，亚萨的疑点呢就更多了，请帮我念十三、十四节。哇，这个基督徒做得好辛苦啊，做得好辛苦。这个亚萨呢啊，实在是这个心里很不能够平稳下来。亚萨一生的这个委屈啊，能够向谁去诉说呢？他尽力做好人，可是好人没有什么好报，他眼看着拒绝神的人飞黄腾达，这时候他心里他就想到了自己啊，想到一句话，我是不是吃亏了呢？我是不是很傻呢？啊，追寻神怎么面对这个样子呢？他可能会这样想啊。他以前一直是以为说，如果他全心为神而活的话，神就会保守他，不让他遭遇困难，让他能够万事顺利，神会赐给他丰富的恩典。结果不是走他所想象的那个样子，那他会想说，我真的是那么傻吗？看来我的路是走错了吗？我想很多人会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会是这样想的啊，会有这样的经历，觉得自己为神而活， 他行为正直、诚实，在工作的场合，在学校里面做个好学生，做个好员工，在租的地方做个好邻居，以为假如我都是做得很好的话，我的日子应该很好过的，为什么结果不是这个样子的呢？为什么结果不是这样的呢？为什么挑战还是不断的呢？啊，那会开始怀疑，说自己这样的刚刚那个些想法是不是一厢情愿而已呢？那当这个自己的想法跟实际有了差距的时候，啊，他一直会问自己这个问题：我是不是很傻呢？我是不是吃亏了呢？所以在十六节里面，他就这样讲：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些事情呢？我看起来这些事情实在是很难去理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我举个例子，几个例子给大家听。有位牧师，不是我哈、啊，那个有位牧师在学校里在准备一场考试，啊，他在那里非常辛苦的准备考试，啊，好苦苦的念。他发现呢，同班同学没有一个人在念书的，大家都在那里玩，在那里聊天，啊，可是考试考完以后，别人的成绩都比他好。他发现这个考试呢，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他才知道啊，他是说，这个老师出题目啊，别的班也是出同样的题目，但是别的班先考了。所以呢，这个同班同学只要去别的班同学问一下，哎，你们考了什么题目啊？啊，这个太容易了，你考十题，那你就找这个十题答案就可以了。所以别人都拿 A 啊。那他呢苦念，念了半天也不见得是说念得到就是考的东西啊。那所以呢，这个他就觉得是说啊，实在是啊很吃亏。这个牧师不这样去做的时候，他会觉得说自己很傻呢，自己是不是吃亏了呢？啊，有个基督徒的高中生呢出去打工，那打工呢都是这个什么一小时多少钱呢、啊、然后你打了多少时间呢，这个就给你多少钱嘛，对不对？以小时计的。然后呢去的时候就打卡嘛，也没有人打过工打过卡的啊，那就是打卡了哈，打卡。那走的时候呢把卡打的时候，那就知道你一天做了多少小时。等到发薪水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跟人家一比啊，自己比别人少了好多。哎，奇怪，我们都是一样做事的人，为什么你们的薪水比我的好？老板也不会说给你们加薪，也没有啊。那他的同事就告诉他，你难道不知道吗？这是我们的一个 trick， 我们的一个方法啊。他说每天这个来啊上班的时候，第一个到的人把每个人的卡子打一遍，然后呢大家走了以后，最后走的人呢把每个人给他打一遍，所以每个人的这个钱呢就赚很多，对不对？比他实际上替自己打卡量逗得多啊。那这个中学生听了以后呢，他觉得说，我是不是吃亏了呢？我是不是很傻呢？难道说这样子照着规矩去做就应该有这样的结果吗？啊，别人反而啊能够比我占便宜呢？我们相信很多人都是按着规矩做事，常常谨守，要做一个好公民。然后看到周围许多的人在那里偷鸡摸狗、结旁子取直，他们似乎都能够得逞，他们过得很舒服的日子，甚至有的人升官发财，好像恶人没有什么恶报，就觉得自己哎呀，看到这种情形实在是太傻了，有一种毁灭的感觉。这个呢感觉使亚萨变得非常愤恨，他几乎要放弃了他自己的信仰。还好他很诚实的写了啊，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们看看第十七节十八节，请大家帮我来念一下好吧。十七节十八节，来请。 这两段经文其实是一个转捩点啊，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他是说有一件事情他到找到答案了，是什么？他进了神的圣所，到神面前去，神不管你是怎么样的怀疑，神会给你答案，只要你很真诚的来到神面前找答案。那神的答案是什么？就在第十八节的地方，这些人看起来表面上是很好的，他们实在是站在一个洼地啊。然后呢，他们的结果是沉沦的，他们的结果是沉沦的。当亚撒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进入神的圣所的时候，他就得到了神的启示，看到这些人是被放在洼地，他们的结局是很悲惨，很悲惨。亚撒因为神对他这样讲的话，他的看法就完全改变了，因为他了解到那些人的结局，他 understood their destination。 OK， 本来满腹的疑问呢，他得到了完美的解答，亚撒整个人都改变了。在十九节二十节里面是这样讲的，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好，比起永恒来讲，我们的一生就像一场梦，真的，人生不管是多长，只是像一场梦而已，比起永生来讲，什么都不足轻重了，只有紧紧抓住神，那才是最上算的事情。在亚撒的看法来讲，我们刚刚讲到十七节跟十八节的地方，因为神给了两个答案，亚撒的看法是完全改变了。一个是那些人实在是站在洼地，第二个呢是讲到亚撒看见了那些人他们的结局是沉沦，是沉沦。什么是安在洼地呢？什么是安在洼地呢？亚撒发现恶人早就是站在洼地啊。最好的一个形容啊，一个站在洼地的人那种感觉是怎么样的呢？就好像一个不会溜冰的人穿上了溜冰鞋啊，然后呢就站在冰的上面，那个感觉啊，那就是站在洼地的感觉。我们这里天气啊，就是差不多有6个月的时间都可能下雪啊，那可能下雪，不是说天天下雪啊，但是下雪并不可怕，就是你下个一尺也不可怕，最怕是什么？就在那个32度的时候，下来的雨跟冰，就地上一层这个冰，那是最危险的啊，那就是站在洼地的感觉啊。我记得很清楚，我日子都知道。在1981年的时候，3月1号，1981年3月1号，那时候我的妻子叫 Grace， 她已经被主接去了。现在，那时候呢，她怀着我们的女儿，我的女儿还在她肚子里，啊，那天呢，啊，有一位查经班的弟兄生日，所以我们两个人下了班以后呢，就到 Kroger 去把订的蛋糕就取来。我记得呢，这个 Grace 手里捧着那个蛋糕。在那个情形下，不是我不去捧，他要抢了，去捧那个蛋糕，啊，我呢就在旁边陪着他，那走向这个 parking 啦，走向车子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地上有块冰，啊 ，Grace 滑了一跤，就坐在地上，一踩到冰，人就滑下来了，就踩在地上，就跌在地上，跌在地上以后，他也还捧着蛋糕。蛋糕没有掉在地上啊，那他还要问我发生什么事情了，已经滑下去跌下去了啊，就这样子哈，这一跤跌了以后呢，我的女儿早产了6个礼拜，就是第二个礼拜就生产了啊，早产了6个礼拜，所以站在洼地这个体会我是很深刻的，站在洼地上是非常非常危险。随时都可能会跌倒，随时都可能会出事。我们知道台湾的前任总统叫做陈水扁，他想尽办法，他在那里贪财枉法， 他任内还替两个孩子做了所谓的世纪婚礼，非常豪华。可是他一下台以后就被因为贪污被捕了，他坐了牢。无独有偶，几年以后呢，有一位叫林义士的人，你们知道林义士是谁？不是什么 righteous 的人哈，不是林义士哈。那他是这个，他的名字叫林义士，他是行政院的秘书长，他公开的向外受这个贿赂，他被人告发，结果就锒铛入狱。前一阵子呢，台湾有个叫鼎新集团，因为地购油的一案呢，他的总裁叫做魏应聪的人被扣押了。有人说他可能因为这样做呢，就会判刑30年。有多少人知道鼎新集团是什么？哪个集团？啊？方便面啊？对，啊，鼎新集团呢是康师傅方便面的这个公司啊。你说这个公司这多大？根本就不缺乏钱，可是他们贪得无厌，不顾大众的健康，大赚黑心钱。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走在华地上面，他们玩火自焚。不要讲那么远了啦哈。那讲到是我们住在伊利诺州，伊利诺州前面有九任的州长，有四个现在还关在监狱里面啊，四个还关在牢里面。他们是什么？因为贪腐被抓起来，贪污，所以他们也是站在华地上面。他们做的这些都是一些不正当的勾当。我们不要去羡慕那些人，看起来光外面是光鲜亮丽，但他们实际上是什么样？当他们这个恶行被揭穿的时候，被起诉的时候，被判刑的时候，他们就蒙了羞愧。那天亚萨在神的面这个殿里面得到了神这样的启示，他有了新的领悟。他说，我千万不要游走在法律的边缘，我也不要那种生活。我不想晚上睡不着觉，心里惊怕，怕我的罪行被别人揭发。这是亚萨第一个得到的启示。他第二个得到的启示呢，就想到他们的结局。他说，我忽然看清楚了他们的结局。啊，讲到人生的结局啊，我们现在讲到说人生结局，我们一般的人都会想到，那就是他临死时是什么样子的，是怎么样子导致他死亡的，是叫做他的结局啊。这是人的想法，就是离世的时候的状况，可能导致死亡的原因，像今天世界这么乱，可能是有战争的缘故，可能是病痛的缘故，有意外的事情发生，还有一个可能是什么，是叫做寿终正寝啊，寿终正寝啊。大概两三个礼拜前，我还主持了一个葬礼，那位老太太去参加葬礼的还穿着红的衣服啊，因为她94岁走，然后看她还带着笑脸走，实在是非常的安慰啊。一般的人不会去谈死后进入永生的事情啊，可是当亚萨进入神的殿的时候，他得到了神的启示，他对人生的结局有了新的了解，因为其中加入了永恒的因素。在永恒里面啊，公平、公正和公义一定会实现。圣经讲得很清楚，人死了不是一死百了，死了的人将来都要复活，要站在公义的神面前接受审判，死后一定有审判，审判以后呢，属于神的人就必会进天堂，跟神永远同在。那在今天这个世界上，那个堕弃神、不要神的那些恶人呢，他们会走向地狱。耶稣在形容地狱的时候，他常常提到，在地狱里面是黑暗的，是隔绝的，是痛苦的，是无比痛苦的地方，并且永远是没有办法翻转的地方，在那里会有不停止的刑罚。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这种事情实在是很严肃的、很严重的事情。不要只看今天世界上所谓光鲜亮丽的事情。有人呢去参加 啊，这个港湾里面的那些豪华游艇，有的导游带着他们去看。啊，我们这边因为没有海了，我不知道西雅图有没有。有啊，看那种豪华的游艇啊，一个豪华游艇大概差不多有400尺长，400尺长，好长的游艇啊，非常豪华。它那个价值呢，假如不是几千万呢，也是几亿，啊，非常非常啊昂贵的。所以呢，导游呢就看到一大串的这个好几个游艇在那里走的时候呢，导游就指着其中的一艘在那里讲，说这艘游艇的主人呢，在印度拥有几百家所谓的血汗工厂，血汗工厂，啊，他们每天呢所做的事情就压榨那些童工，要他们做16到18小时的工作，所以这个主人呢赚饱了几十亿的美元，啊，数十亿的美元，所以可以拥有这么一艘这个漂亮的游艇。他一转眼呢又指了另外一艘游艇，他说这艘游艇的主人呢是在非洲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啊，以前是做这个那个国家的财务首长的，他因为想办法去这个去贪污，也贪污了几十亿啊，贪污了几十亿，所以呢他贪污了中饱私囊，所以才买了这艘游艇。这些人我们不是说这人怎么样啊，我们只是说这些人用不当的手段呢在这里牟利。你能够想象说这样的船主他如果不悔改的话，他的下场是什么？他的下场是什么？他们可能现在是在这里享受豪华，他们永恒的结局会怎么样是不堪设想的。他们将来的结局根据圣经来讲是一个地狱在那里等他。中国人有一句话啊，讲得很好，是说什么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不是时候未到。亚萨想到了他针对这样的恶人心怀不平，想到他们凄惨的结局，想到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是说谁愿意到那种下场去呢？啊，想到他自己将来要去的地方，亚萨要去的地方，他的心就释怀了，他的心就释怀了，再也不会在那里愤恨不平了，愤恨不平了。所以呢，后面他在23节到26节的地方，那么请大家帮我念一下，好吧？23节到26节地方，来，请。谢谢啊，这段经文实在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每次我们说啊，你要信耶稣，信耶稣是干什么？是得永生。信耶稣从来没有说让你凡事顺利，在世上一切都好，没有。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是非常短暂的。对于永恒来讲，你要抓住的是永恒的祝福。不是那短短一年、100年、200年的事情，啊。You are going to take me to heaven. 第24节，这里的荣耀是指这个天堂。亚萨想到，我不必去羡慕这些只在今生顺畅的恶人，他们的结局如果是地狱的话，如果他们没有办法进到永恒的荣耀去的话，我不会去羡慕。因为我将来要去的地方是与神同在的天堂。在马太福音16章26节里面讲了一句很挑战的话，说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来换生命呢？耶稣要我们想想自己灵魂的结局，永恒的结局，将远远的长过在世界上100年、100多年的这个日子，属世的试探 跟残累如果损害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要赶快从那里面走出来，离开那些永恒的归宿。永恒里面去哪里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快快的归回正途吧。我们每个人终究要面对的就是永恒，要把握在世的时光去追求永生，让自己有机会与神同在，与所爱的基督徒同在，进入荣耀美丽的天堂，不是去那个地狱。亚撒在这个时候呢，他茅塞顿开，恶人的结局让亚撒已经看得很清楚，恶人安在华地，我不愿意走这样的路。亚撒这样想，恶人的结局是地狱，我不愿意落入他们的光景。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奔走这个路是一个窄路，我们要进的门是一个窄门，引领人到这个灭亡的路看起来很轻松很广大，但是神要我们走窄路。耶稣的门徒可能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很傻，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会觉得他自己很傻，他们常常会面对攻击，会面对囚禁，甚至于还会寻道。但是这些在真正清楚将来要往哪里去的人并不是很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很重要问题。在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九节跟三十节里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者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生得到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女儿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很奇怪哈，在这个神的这个应许里面就讲到，你在自己在过世界上日子，你不过是就是家里的这些人，但是你参加教会的话，你会有更广的教会里面的各式各样的弟兄啊，这个啊姐妹啊，有这个属灵的父母啊这些。但是呢，他讲了一件事情，在这个人生上面还是会碰到逼迫的，但是神应许的我们是，我们一定会得到永生，一定会得到永生。走向天堂的路呢是窄的，但是在走的时候，我们有神的扶持，有神的同在，在到达的目的地呢，还有永生等着我们。You are no idiot for following Christ fully。当你全心全力的要跟随耶稣的时候，你一点也不傻，你不是在这里疯了。在世界上或许有苦难，或许有逼迫，但神的爱要环绕我们，有神的同在，神的应许，神的圣灵，神的话语，神的恩手，在患难中有神的扶持，后面还有等着你的天堂。这个诗篇第七十三篇的第二十六节啊，我们一起来看。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亚撒在这个时候他决定了，他决定了要重新调整自己人生的焦点。所以呢在二十八节里面，这个但，中文是叫但啊，但是呢他其实你去看英文的时候，他是说 but as for me， 我们刚刚第二节的时候已经提到这个但字是至于我啊，是至于我的意思，这和第二节讲的是一样的。至于我，你们别人不管怎么样，至于我就是一个对自己非常肯定的一句话啊，那是肯定的，不是摇摆的。我们知道在约书亚记里面，约书亚也曾经这样讲过，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约书亚记 啊，书里面第24章15节所讲，许多信徒啊，神的信徒都是有着坚毅的心智。亚萨最后也是这样的决定啊，他认清楚了，我亲近神是跟我有益的，这是我的生活方式，我要一生亲近神，我要常常在神的殿中，这样我的心思才能够更新，才能够警醒，我要跟神同在，要跟神同心，我要握住神的手，我要跟从神，他是我的避难所。别人可以决定他自己的道路，但是我要全然属于神。亚萨在这个时候，我们从第2节开始一个大的怀疑，一直到现在他已经恢复了他的信心。他好像在这样讲，我要抬起头来，我要挺着胸膛啊，我要诉说神一切美好的作为，向人诉说。亚萨在这里呢，劝告每一个信徒至于我啊，每个信徒也要有至于我的时刻，要下定决心，不再羡慕，也不再贪恋爱人恶人的这些拥有，他们的结局是悲惨的，他们的处境是在滑底上，我绝不要落在他们的光景中。至于我，我要紧紧地抓住神，以他为我的避难所，我要紧紧地抓住神，来遵行神的道路，一生荣耀神，直到神接我回到他的天家，接我回到那个荣耀里去。可能呢，今天有许多人面临了很大的压力，无论是在经济上、健康上、关系上，或者家庭方面，有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不要去攀比，反而要效法亚萨，要进到神的殿里面去，神进到神的真理里面去。我们要选择永生的道，要抓住神的手，要奔走天路，直到在永恒里得到神给我们预备的荣耀。我们要向主表明我们的心志啊，做出对的选择，选择来亲近神，满有信心，满有喜乐。最后我要讲一件事情给大家啊，有个概念。有一首歌叫做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听过吧？啊，听过哈。啊，那歌词是这样的啊，我唱的不是很好，所以我不唱了哈。啊，是这样讲，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第二节，虽没有人同走，我仍要跟随。啊，虽无人同走，我仍要跟随；虽无人同走，我也仍要跟随，永不回头，永不回头。然后呢，第三节讲说，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这首歌你假如听过，或者是你唱过的话，你觉得它的歌词跟歌调都很简单。非常简单，你知道这首歌其实是一首民谣，是哪里的民谣？是印度的民谣。哦，难怪那么简单。对不起，我开玩笑。啊，是个印度的民谣啊，印度民谣。它是在印度东北一个叫做亚萨省的一个民族叫做格罗族他们的民谣。亚萨省呢是跟这个喜马拉雅山脉很近的，那边的居民就是格罗族的这个居民呢，他们是就是山地人啊，他们在山地的原住民。那其中大部分的居民呢都是信印度教或者是信回教，其中很少很少的部分的人因为受到宣教士在那里的这个宣教跟感化呢，他们变成了基督徒。对于格罗族这个民来讲，他们要跟随耶稣，他们必须摆脱家族的亲人啊，要脱离，不是摆脱，他要脱离家族亲人，因为信仰不一样，要放弃继承权，要被社会所摒弃，被朋友所鄙视。 所以叫他们要唱出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走上这个不回归的不归路的话，是要需要很大的勇气，要非常大的勇气，要需要很大的毅力，要永不回头，实在是不容易，实在是不容易。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要争取神在我们前面所预备的奖赏，我们要勇往直前，永不回头。今天与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看到亚撒在这里一个转变。他在前面是心怀不平，他看到别人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过的日子跟他所过的不一样，他去攀比，他就感到很难受，他要到神面前去申诉，但是他选择了对的方向，他到神的殿里面蒙得神自己的启示，看到那些人不过是在滑地，看到那些人的结局是灭亡，是沉沦。主，我们今天借着这样的信息，求主你也给我们每个人在座的弟兄跟姊妹们，他们也在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也看清楚这样的事情。主，你给我们的福气不是一种想象，而是实际的。主，你给我们有勇气有能力，让我们真是不回头，让我们真是决定立下这样的心愿，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求主加添我们的心力，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
好，我们一起起立。就不知道为什么吉他的声音接不出来，所以我们可能要调整一下，我们唱这首的时候我们可以唱得轻一点，然后但是一样是一个敬拜的心，我们来带着就像我们刚听到的这种追随耶稣永不回头的执着来敬拜他。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循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 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我需要，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使我的生命，
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阿们，大家请坐。
我们感谢刘春华弟兄今天给我们带来信息，让我们今天记住今天这个信息，不要站在华地上，要进入神的殿里，亲近神，永远跟随耶稣，永不回头。下周的话呢，是这个范雪豆弟兄来为我们讲传讲信息，来求神保守他的身体健康。让我们现在让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教会的兄弟姐妹朋友，如果你第一次来的话，请站起来自我介绍一下。这边中间有没有啊？第一次来的站起来介绍一下。那我的左手边有没有？啊，都是老朋友了啊。好，另外的话呢，第四件事就是今天刚才副长老说了，陈子健弟兄、孙康弟兄、高安民弟兄、文刚弟兄和丽琪姊妹加入我们教会大家庭，成为我们的会员。我们再次欢迎他们。今天主日学呢为春季这个主日课程，有五班，一个祷告的学校，联络人是郭奇瑞，在213教室；一个是圣经人物，联络人呢是胡志锦，在215教室；一个约翰书信研读，联络人文慧，周哲宇是在 Fellowship 号；另外一个家庭的国语组，孙康是在 Fellowship。另外一个家庭组的粤语组呢是文家生，在216教室，从弟兄姐妹呢选择合适的自己课程来参加。教会同工会呢已同意邀请正在神学院读书的沈孝云姐妹呢今年暑假来这实习两个月，六月和七月，请弟兄姐妹们为其代祷。主日学之后呢有哀宴，请大家留下来交通分享。另外的话呢，我们那个喝茶的时候呢，茶杯呢最好写上名字，对，我们在哀宴的时候可以接着用，不要喝完茶以后扔了以后再用一个，既可以节约也可以对环保有好处。好，现在让我们起立唱。哦，还有一个事儿忘了，四月份以后呢，对不起啊，有那个今天完了以后一点钟有同工会，如果大家对觉得如果对那个我们这教会有什么这个负担的话，可以欢迎参加同工会。好，请大家起立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我们一起祷告，领受祝福。慈悲的天父，恳求你给我们有力量、有能力，向人传说主你自己的美好、你的救恩。主啊，我们是何等的福气，能够有这样的重担 或者这样的任务给我们，让我们真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门。
请坐，莫道。